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开地牧师，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并能传讲主耶稣的福音。
弟兄姐妹早，我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讲到腓立比书是新约的，那我盼望在未来的，从今天开始未来的几个月的里面如果不是整年的里面，要讲到一些非常冷门或者说弟兄姐妹比较不容易熟的，但是这一段的在漫长的圣经的历史里面，这一段比较冷门而且很容易被遗忘的是被掳归回的记载，一共前后一共只涵盖了100多年，但是有血有泪，可歌可泣，好像在漫长的历史里面只是昙花一现，但是却是一个高峰迭起，一个短暂的属灵的复兴史，却写下了上帝在历史历代中间工作的规格 specification。 那各位看到这个是哈该书的信息，那如果不是我们今年有一些弟兄姐妹开始每日与主同行应该如果读得比较快的或者按照进度的，是已经把旧约都读了一遍那另外呢有的弟兄姐妹上了一班是旧约概论班是 Old Testament Survey 班，那否则的话呢，可能有人连在圣经的里面要找到哈该书还不容易那盼望今天这篇到开始之后，我们这个礼拜有一个家庭作业，你说好家伙来听来敬拜神还要有家庭作业希望弟兄姐妹第一个能够在旧约里面能够找到哈该书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要讲的哈该书，你能够随手能够在10秒钟之内能够翻到你圣经的哈该书，好不好？那如果有人觉得说哈该书到底在哪里，到底怎么回事，那我愿意跟各位说哈该书为什么不容易找到，因为哈该书一共只有两章的圣经，那而且在我们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非常的陌生记得唐太宗在他的恋臣魏征过世的时候，唐太宗曾经说以铜为鉴当时没有玻璃没有镜子，所以他们把一个铜片打得发亮，所以来做镜子，他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衫，他说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古为鉴就是以历史为镜子或者为这个鉴可以知兴替为什么我们做基督徒可能很多年很怕读先知书呢？特别是后面的小先知书，因为先知书的内容，他们虽然小先知书的篇幅不多，但是它的历史的内容是对我们一般比较中华人比较难懂的，所以呢我们就有这样的困难但是我们如果我们大胆的跟着一起读的话我们今天的读经我读给你们听读给你们听是在哈该书，所以不需要你翻但是我相信我们讲到的时候把幻灯把这个 PowerPoint 打在你们面前也会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弟兄姐妹自己不去翻圣经，这是很糟糕的事情所以我只是我们盼望能够在讲的时候能够清楚，但是你不能够 在你自己的圣经上找不到哈该书啊。那哈该书一章一节，一开始他说，大力物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着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这边有一个 governor 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这个省长像我们的州长啊，在这边当时叫做所罗巴伯，而且另外还有一个大祭司，他是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如果我们读到这一段的话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如果你稍微知道一点，这个 Darius 这个大力乌是一个波斯王，怎么会在圣经的里面怎么会讲到一个波斯王的年份呢？那这就是说到当时他们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在什么样一个时间的里面。那而且这个在圣经的里面，我们大概初步的了解是知道，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那新约呢是用希腊文写的。但是这样子来讲，旧约的时候中间有一个疏忽，应该说旧约大部分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但小部分呢不是。那他们是什么呢？譬如说，当这个我们要读贝鲁中跟贝鲁后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外邦的王巴比伦王或者波斯王亚述，他们在特别是这个巴比伦王跟这个跟这个波斯王讲话，特别是下诏书的时候，他们的那个诏，我们中文圣经就是诏读啊，诏读中文，但是原文的那个地方就是用亚兰文 Aramaic 亚兰文，好像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就能领会，如果我们在普通的讲话中间我们用中文，但是最近如果说美国的国务院或者说外交部或者说移民局有一个新的公布，这个公布呢为了写实，为了更能够核实呢，就很可能在这个公布里面就把英文的美国人的政府的英文的这个公文就摆在我们的面前。同样的道理，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在这一段贝鲁中贝鲁后这些外邦的王他们所下的王旨的时候，他就是用亚兰文。如果你们记得的话，你说亚兰文到底是什么？它是希伯来人的话，也跟当时的普通话啊，就是外邦王波斯帝国他们的普通话，或者我们叫国语啊，他们一种混合的话。如果你记得多几年前有一个。有一个叫做耶稣基督受难记啊，就受难记，特别讲到The Passion of Jesus Christ 那个电影演的时候，他们中间就讲话就是用亚兰文，因为据考古跟历史家来看的时候，就知道耶稣基督生在地上的时候，他们通用的语言就是亚兰文，是亚拉伯话跟希伯来话的一个一个混合语言，就好像今天我们开玩笑，新加坡人他们讲的英文呢是 Singlish， 那现在呢我们讲普通话的中国人呢，在美国呢也待了很久了，所以像我就是这个老美啊，但是又是华人。所以我们讲话常常中文掺英文，英文掺中文的啊。那所以还有一种更混在一起的。我记得以前我教会的李牧师的李师母，那他的孩子跟他说妈咪我要出去啊。那妈妈说你要出去干什么？他说我们要出去 shopping。结果李师母就问他们说 shopping。那这个就是叫做 Chinglish 啊，虾什么品， 这个 shopping， 这中间还有中文的。那我在这边啊，告诉你们，我们现在变成中文英文都掺在一起了哈。那但是啊，但是我在这边把这几句话我讲给你们听啊，我也打下来。这整个神子民的历史是一连串的复兴史 ，the history of restoration， 或者叫 the history of revivals。那在这些历史的里面，一面记载堕落软弱的人性，一面也记载了神的标准、神的要求、神的规格 specification， 神的自己的 footprint， 他的足迹是永远不改变、永远不降低、永远不动摇。你说牧师，你这段话到底什么意思？非常浓缩的一段话，我相信我把被掳归回史讲完了，你就会明白这段话在讲什么，或者哈该书讲完了，你大概就已经快要明白，好不好？那我们在诗篇的里面，我很谢谢刚刚杨威读到的诗篇，讲到他们在外邦。那这边诗篇137篇，我记得在我们祷告会的时候，这个 Dr. Weber问我们每一个参加的人，我们最喜欢的诗篇是什么啊？圣经的旧约诗篇是什么？当时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说是诗篇23篇。其实当我看到诗篇137篇的时候，我说对了，这也是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诗篇。我读给你们大家听，如果你们也愿意朗诵也很好啊。第一节，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想到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面，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的歌吧。我们怎么能够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还没有完啊！但是我又喜欢诗篇137篇，但是我每次念的时候都是老泪纵横，因为我设身处地想到当时做诗人的背景跟他们的心情，他们怎么会坐在巴比伦的河边呢？他们怎么会一唱到锡安的歌，他们就唱不下去呢？他们要把琴都挂在那边的柳树上。他说，我们怎么能够在外邦来唱耶和华的歌呢？他们这个诗篇是怎么回事呢？好，我就很快的把你们带到以斯拉记的第一章，我们只读第一章的头三节。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回今天的开场白会读很多很多的圣经，但是我就读给你们听或者讲给你们听。但是我希望在今天的周报，特别在今天早晨廖弟兄、廖志宏弟兄又补发又改了一下，发给我们的周报里面有这些的经节，那希望你们能够先自己去读，因为我讲的时候会讲得很快很快的过去，否则我的时间一定是不够的啊。所以我们只在幻灯片上，但是你一定要自己去读，你才会有那个感觉。那以斯拉记的第一章头三节，他说波斯王又来了啊，又是波斯，就是波斯王，这个塞鲁士也有老版的和合版叫做古列王啊 ，Cyrus 叫 Cyrus 啊，元年。耶和华的为要应验他借着先知耶利米口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塞鲁士的心，叫他下诏书通告全国说，以下的这边就是亚兰文了啊。波斯王塞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圣殿，在你们中间 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到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还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是愿意回去的建殿的，在这边古列王答应应许他们。我们再有一点祷告好不好？主，我们盼望借助这一个被掳归回的历史，再来到先知书来看的时候，你让我们在彼时彼地，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背景，历史的背景，文化的背景，他们政治的背景，他们信仰的背景，以至于我们这些先知书能够读到我们此时此地，看见我们的光景，看见我们在你面前的状况，而且你要怎么样把你的教会，你的子民带到一个复兴的光景，就是你自己工作的准则，你的规格。主，求你超越时代的，让我们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但愿在我们一生的里面，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不是兴替，而是再复兴再复兴，叫你的教会能够更上一层楼。请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讲到被掳归回的时候，在圣经上一共有五卷书，先知书里面有先知哈该，有先知撒加利亚，有先知马拉基。在历史书的背景里面有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那如果我们这三卷的先知书能够在以斯拉尼希米的画布啊，他在这个历史的画布上面再来看的时候，就会更加的清楚。如果你连这个历史书也在旧约的从这个摩西的律法一直到先知的他们的言语的里面来看，所以我们说光是有圣经旧约的圣经而没有历史的话，我们觉得这些先知好像无的放矢，讲的话非常的空洞。但是如果只有历史却没有神的话，也不过是一场转眼成空如飞而去的人类的历史，更不要说是这一段短暂容易被忽略的历史。那所以呢，我自己愿意在讲解哈该书的时候也是讲信息，但是也在这边做一个示范，让我们看见读神的话，先知书可以在历史的背景的上面来读的时候，它就相得益彰。那我自己非常的兴奋，看见我们的教会除了新旧约的精读班以外，还有我们的概论班，然后他们走的跑得非常快啊！今天早上的旧约概论班的老师想一口一堂课讲三卷书，哇，这个真是很怕是囫囵吞枣，或者叫做填鸭子和打气填鸭子。那但是呢，你听见的背景再去读的时候，就发现哦，原来这些是以亚述帝国为背景的历史，那这几卷这书就相得益彰。好，那我在这边解释为什么读圣经要清楚历史的背景啊，在今天的我们最后落实的问题的里面，这也是头一个问题。那为什么基督徒信主几年之后都蛮怕读先知书？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不晓得先知在那边发什么牢骚，先知在那边整天骂人啊！我们不是基督徒，不应该骂人，牧师特别不能骂人，不能发脾气，怎么这个先知呢骂人骂得厉害？ 那所以呢，不晓得骂谁，也不知道在什么光景的里面，所以我们就觉得他们在无地放矢。但是当你在这个里就这位历史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样的释经是透过背景，这个 in the context， 在 in context， 在圣经的处境化、背景化读圣经，才叫做真正的读圣经。如果只是字面的读圣经，那不过是外行人读圣经。所以请弟兄姐妹很能够不光是看牧师怎么样来解经释经，而且能够在背景的里面衬托出来，那等到你自己在读的时候，整本的圣经就会发亮出来，好，源远流长。那在我又退到后面啊，退到更早期，那我们如果在读这些先知书的时候，有人说，你们有没有听说啊，某某先知是北国的先知，某某先知是南国的先知，你说这个北国南国怎么回事呢？那特别是在被掳前的先知写的，被掳中的，还有被掳后的，当我们这些话在先知的书里面常常出现，但是我们历史不清楚，就会糊里糊涂啊。那所以我愿意回头到历代志下，历代志下，那在那边呢，是讲到以色列人的王国啊，头一个是扫罗王啊，接下来是大卫王，最后一个出名的不信主的人大概都知道大卫跟所罗门，第三个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那这个是大卫王跟所罗门王，是以色列，是犹太人的王朝来讲是最高峰，最高峰啊，最高峰。那当所罗门王过去之后，就他的儿子叫做罗伯安啊，这个比较不容易记，因为呢他有一个对头叫做耶罗伯安，我在这边特别耶打了一个挂弧哈、啊，这两个人的名字好像啊，一个叫所罗门王儿子叫做罗伯安，他的一个对头叫做耶罗伯安啊。好，那这一段的话我就打在你面前，大概当所罗门王过去之后呢，这个罗伯安就登基来做整个以色列人的王。那当老百姓呢，因为在大卫，特别在所罗门王的时候，他们建圣殿，而且建了很多的皇帝的皇宫，他们有很多的建设，所以他们的老百姓非常的辛苦。那他们老百姓呢，就来跟这个罗伯安说呢，你们能不能恩待我们，能够少做点这些苦工啊？这个罗伯安王呢，他有一班他爸爸的老臣啊，老年纪大的老的臣子，那老臣呢给他的建议说，那个如果王就恩待这个你的老百姓，那就用美好的话来回答他们。他们这些老百姓呢，其实不是要造反，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了，大就能够跟王同心。但是很不幸，这个罗伯安呢，今天我们叫做中国人叫做不听老人言呢，吃苦在眼前啊。我相信我们教会里面呢，跟我这种年纪的就喜欢倚老卖老，叫做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啊。那所以这个罗伯安呢，我不是借着罗伯安的话来骂你啊，不是，我想当时的历史，这个罗伯安呢，他就去问跟他年纪差不多的，那这跟他年纪差不多呢，就给他出了一个，原谅我说叫做馊主意。那他这个年轻的这一班呢，就是王要回答他们，他说我的小拇指比我爸爸所罗门的腰还粗，我的爸爸使你们扛抬重的，我要扛叫你们负更重的轭啊！我的爸爸用鞭子打你们，因为他们要做苦工啊。他说我要用蝎子鞭，就是据传说是罗马兵抽耶稣基督那个受难记的那种，在鞭子上面还挂铁皮跟钉子， 抽上去一拉的时候，连皮带肉一起抽下来。那所以这个王，这个罗伯安王呢，他就没有接纳他老臣的讲建议，他们就搞用他自己的年轻的朋友出的主意回他们话。没有想到这个以耶罗伯安为首的他们听了这个话之后，以色列众民看见王不听他们，就对王说，我们跟大卫有什么相关？跟你的爸爸，跟你的祖父有什么相关？跟耶西是他们的曾祖父，跟你们的耶西的儿子，我跟你们一点关系没有。以色列人啊，回家走了，大卫家啊，你们自己管你们自己的。于是以色列众人就各回自己家去，这一个就带来王国的分裂。这耶罗伯安就一代带了十个支派，你们都知道犹太人一共十二个支派，十二支派，他一走就走掉十个支派。那这个十个支派就到北边去了，就叫做以色列国。那留下来了两个支派就叫做南国，也叫做犹大国。这个北国从那个耶罗伯安开始，一直到他们祖前西元前722年，他们亡在亚述帝国，也是 Assyria， 是今天叙利亚这个国家的老祖宗啊。那他们一共有20个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我在这边打出一张地图啊，那这个你看见他们有一条红的弯弯曲曲的线啊，弯弯曲曲的线。我不晓得我这一个箭头你们看得见看不见啊？那这个他们从什么地方出发呢？从撒玛利亚出发 ，Samaria 出发，因为那是北国以色列国的首都啊，或者京都，所以他们就在祖前722年底下这个黑箭头。这个红箭头是指出他们从撒玛利亚的出发，他们就被掳了啊。所以他们被掳的这个过程里面，大概900到1000英里啊，到1000英里。所以底下一个黑颜色的箭头，在这个地图最下面说到祖前722年。那以后你可能会看到一些说721年，那以后再解释啊。那这张地图是我蛮喜欢的。那我特别希望我们中间弟兄姐妹，如果你能够回答我的问题，你把你的话筒打开，能够说一下这张地图里面你看见黑颜色的字，你看见红颜色的字，当然你需要懂英文，请问黑颜色的字跟红颜色的字有什么不一样？
红的好像是现在的，
那黑色的呢？
就是当时的。
太棒了，太棒，100分啊，100分，谢谢你啊，谢谢你。你们如果是后面我还一面讲会一面问一些问题哈，所以今天进度不会很快。那你会看见，在这个地方，我们刚刚说他们被掳的时候在撒玛利亚，是在这个地方啊，撒玛利亚城啊。那上次9月25号，你记得杨威啊弟兄传福音的时候，他不是说的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吗？啊。所以你记得那是撒玛利亚人是北国的京都，那他们南国的京都是耶路撒冷，是耶路撒冷。那他们到了这个地方啊，等等我会再打一张有中文字的啊，有中文字的。那他这个地方我特别想给各位看见，这边有一个绿色的一个背景啊，这叫做上面写叫做 Fertile Crescent。如果你们读过古近东的历史跟地理的话，这叫做什么？叫做肥沃月湾，像这个弯月啊，这弯月叫做肥沃月湾。这个是在这一块绿颜色的。那在这边呢，为什么是肥沃月湾呢？在这边一共是三河流域啊，头一条河在最右边是 Tigris， 是提格里斯河。中间这条大的是右发拉底河， 在旧约创世纪就都是叫做伯拉大河、啊、那在这个地方有一条好像比起来小小的多，是什么？是圣经里面你所熟悉的叫做约旦河。所以在这个肥沃月湾是是当时这边有一个字黑颜色叫做 Mesopotamia， 就米索波大米。这个地方据一般考古历史学家，这个地方是人类在整个地球上面的发源地。哎呀，你我们老中听见很不高兴哈、啊，说我们中国人有5000年文化，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大概是4700多年哈、啊，4700多年。但是上次以阿战争的时候，我看见那这个红颜色就说到伊拉克啊，现在的伊拉克，那这个科威特啊，科威特当年这个打仗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啊，盟军进攻啊，进攻这个伊拉克就在这块地方，所以伊甸园多半在今天的伊拉克巴格达那一带啊，所以我们在这边讲到的是真人真事真历史。不是圣经，不是一个虚幻小说，不是，是真人有真实历史的里面。那在这个，所以在现在的伊拉克这一块是当年的 Babylonian， 是 Babylonia， 是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帝国这个这边现在的叙利亚啊 ，Syria 是当年亚 Assyrian。Assyria 是亚述帝国 的当年啊，那现在是叙利亚。所以你这样子一讲的时候，你就明白还有这个 Aleppo， 他们叙利亚这个现在的叙利亚的总统把他们 Aleppo 他打要那个报名或者他们这个他就镇压的时候，把这个出名的古城啊 Aleppo 的打得稀烂啊，打得成废墟啊，这个肥沃月湾。就在这一块，我再打一张呢，是今天早上我们的旧约概论老师也有打出来，但是这一张里面，这一张的好处呢是用中文写的。再一次，你看见这条河叫做提格里斯河，啊，中间这一河这一条叫做幼发拉底河，就幼发拉底河，在这边是这个约旦河，所以在这边又来这个黄颜色这一块就是什么呢？就是肥沃月湾 Fertile Crescent、啊、那如果在右上角这边是现在的土耳其，右下、对不起，左上角，那左下角这边是现在的埃及。你看见这边有个三角洲，地中海下面、啊、这边一块这也是非常非常的肥沃，是尼罗河三角洲、啊、好，那我这个简单的地理是前面讲的。那分裂王国之后，我们刚刚讲到北国在主前的722年就亡于亚述帝国。那到了南国呢，南国里面他们的历史里面有20个王、啊、也上次有弟兄帮我查，他们不晓得他们有没有结论、啊、是20还是21、啊、那个里面有8个王，在特别在历代志上下，特别说他们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有其他的都是跟北国的20个王一样，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我在这边问一个问题：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或者看为善，他是从何定论？他是怎么定论他们呢？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